我做到了。萨尔久木然地睁眼，他一直没有睡好，即便躺在最舒适的床上，脑中乱糟糟的东西也让他无法安眠。有时他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，梦见硝烟与飞行，他们并非是过去的回忆，只是日间纪录片的回放罢了。而这一个，这一张在昏暗卧室当中依旧明媚如春日的面庞，那只搭在他脸颊上爱抚着329面庞的手，显然非回忆也非梦境，是亚莎。他跨坐在329身上，俯身与他额头相抵，他们如此的贴近，329能闻到青草与牛奶的气息，这熟悉的味道让他无端眼眶发热。到此时此刻，他才发现自己想念他的 A 上一次如此亲密过了太久，中间发生了太多事情，简直恍如隔世。当亚莎的嘴唇从他的下巴拖到了唇上，落下一个纯洁的吻，329才感受到了精疲力尽，不想说一句话，他只是松开了嘴，像是受到了邀请。亚莎捧着他的脸，舔进他的嘴里，柔软灵活的舌头搅动他的舌面，将口腔黏膜刷了个遍，热切却依然没有什么色情的意味，宛如家猫撕磨裤腿，怎要将他的气味全部抹到他的身上。329下意识地扶住他的腰，少女的腰肢一如既往的柔软，没有刀枪，单手松开了发髻，如瀑布般的红发披散了下来，挡住了329上方的星空。329闭上眼睛，任由红幕遮蔽视线，他忽然感受到了沉沉的睡意，好似戴上了眼罩，自欺欺人地准备起黑暗当中的睡眠。他太累了，即使身上的人手落到他的脖子上，即使发紧的喉咙让他呼吸困难，他也没有挣扎，甚至没有睁眼。咔嚓，锻炼声打破了寂静，短暂的一小会儿，429以为被折断的是自己的颈椎，可是脖子上的压力已经完全消失了，他再度开始呼吸。有什么东西？429猛然地睁开眼睛，看到亚莎的手断裂的金属环，那个项圈圈了329将近两年，并且本该继续停留30多年的流浪者项圈就这么轻易地被摘下了。他本应该是坚不可摧的，他本应该被摧毁的瞬间要了流浪者的命，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亚莎戴着那双军用手套，纤细的手指收拢，金属环被揉捏成废铁，噼里啪啦的发出火光。他把手里东西往旁边一搁，像扔一团废纸一样。429急促地喘息着，长久被暴露在空气当中的脖颈一阵发凉，接着发烫的亚莎钳住了他的喉结，让他动弹不得，好似一只被叼着脖子的猫。他的脑子很乱，无数问题挤在嘴边，一时间半个也说不出来。亚莎倒一直在说话，他在亲吻的间隙絮絮叨叨，没事了，结束了，嘘，他说道，后年我会是执行官。你杀了你哥哥？429说，这不是个问句。是的，我杀了他，亚莎断了断说道，他死得痛苦而漫长。这句话的口吻和他宣布自己亲手改装了摩托车时是一样的。429心里发冷，完全醒了。究竟什么样的人会用炫耀的口吻去陈述杀戮？权贵们是否已经习惯了手足相残？又或者这只是亚莎？他知道自己最好闭嘴，但他的嘴似乎有别的意见。他说道，你要在明年杀了你的父亲吗？不，他本来就快死了，亚莎解释道。我的长姐是 B， 长兄年轻两岁，在姐姐被宣布为继承人的第二年分化成了 A， 他们一直在竞争继承者的位置。几年间，长姐动用了极端手段，不幸长兄与他意见相同，选择的时间也相同，最后他们一起死了，一个终身监禁，介于两者都是父亲下了毒，最好的技术也只能让他多活几年。看起来这就是权贵的惯例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亚莎用安慰的口吻说道，他的眼中闪着兴奋的光彩，像要与329分享喜悦一样。 2年后我会成为执政官，再给我1年的时间。我会处理好其他东西，然后我们会结婚。20年之后我们可以有孩子。按照现在的技术，10年以内就能制造出我们的血亲。不过我认为继承者与我的年龄相隔太近不是好事儿，这个可以以后再讨论。我们有很多时间，我们的孩子会有您的眼睛，我非常喜欢您的眼睛。他说得如此笃定，仿佛已经确定了未来，听起来如此荒唐。更荒唐的是，329一半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可以做到的。他摇头，不知是在否决对方，还是在说服自己。329说：“你才15岁。”1个月后就16了。亚莎撅着嘴回答道：“所以呢？”亚莎的目光看着他：“我15岁，杀了哥哥，说服了爸爸，处理了乱党。2年后会成为最年轻的执政官。我7岁那年第一次看到您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爱上了您。你还有很多个15年。”329绝望说道：“这不会是真的。年少的伊登想当个商人，想当教师，想当科学家。最后他加入了叛军，用半生的时间飞在高空当中，再坠到地面上，只剩下一具残躯与破破烂烂的记忆。年轻的亚莎学习、恋爱与政变，短短15年已经如此精彩。接下来漫长的人生里，难道他只剩下了停滞不前吗？不会发生，所有人都会变的。您不相信我？”亚莎叹了口气，眼神发飘，像回忆起什么东西一样。大人都这样，觉得小孩子说话不算数，只有小孩子才会这么说吧。329想到，我13岁的时候就说过，谁动你我就杀了谁。亚莎足字足句地说道：“我哥哥没有相信。”实际上亚莎的兄长根本不记得他说过什么了，没人记得他说过的话，没人当真，只有小女孩自己永不遗忘。她记得门那边的惨叫，门这边的尖叫和她的尖叫。她尖叫哀求，歇斯底里的嚎哭，把自己呛到无法呼吸。那是亚莎懂事以来第一次哭泣。从前她从不落泪。若你想要的总能被双手奉上，你自然能永远保持甜美和优雅。她从未想过自己会那样哭，眼泪几乎将眼球融化，喉咙已经沙哑，脸颊和脑袋滚烫，被背叛的愤怒灼热如蒸汽一般。快要从他的眼眶和嗓子眼里冒出了：“你说过的，你答应过我的。”他喊叫道：“他是我的爸爸，我爱他，把他还给我。”小公主被调教得如此之好，她甚至说不出一句脏骂，只能反复地哀嚎那几句话。柔软的座椅将她固定在上面，让她既不能冲进门，也不会弄伤自己。执政官被哭声闹得脑仁发疼，终于受不了的拍了一下桌子，让从未受过如此待遇的小女儿惊得噤声：“够了！”他指骂道，耐着性子草草安慰了几句：“这类型的欧多的是，这一个不行，我明天给你10个，你自己去挑。”母亲为这类型的欧皱了皱眉头，然而她只能端庄叹了一口气，完全不打算插嘴。亚莎不可思议地看着她，母亲轻声责备道：“大喊大叫的像什么样子？”“他答应我的。”亚莎呜咽的：“他骗人，妈妈，让他们停下，他们。”“不要这样跟你父亲说话。”母亲蹙着眉，轻轻地拍他的手背：“这是正经事，让你的哥哥来吧。”没有人站在他这一边，门外是亚莎的父母，他是他们最爱的孩子，门内是亚莎仅存的哥哥，宠爱他的哥哥，所有人都宠爱他。亚莎从未怀疑过这一点，直到现在一切都变得如此陌生。他最信任的亲人拿走他寻找多年的星辰，踩碎在地上，眼睛都不眨。在这一刻亚莎恍然大悟，没有什么背叛，宠爱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。爸爸宠爱臣子，妈妈宠爱武者，大姐宠爱伶人，大哥宠爱纯种狗，二哥宠爱情人，他们宠爱他玩物和工具，靠着面孔和口舌得宠，他则依靠与生俱来的血统。他安享一切从天而降的馈赠，却忘了这一切不过是主人丢下的肉骨头。被宠爱如此轻松，可惜只能等待给予，他们给你什么便只能得到什么。 小公主亚莎无法拥有她的一灯，因此被宠爱者一无所有。